好，我是 Rene。
嗨，大家好，我是黄大象。
Hello， 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谈呢，会在我的频道跟大象的频道一起播出。
对，
你会再介绍一下你的频道名称？
我的频道是爱快乐分享，就是爱乐分呢、啊。
然后我的是small but real family。好，那如果之前有人听过丰盛冥想的话，应该就会直接从丰盛冥想找到我的频道。
对，那个宇宙的声音。我们的频道也有，就是对上次有介绍，大概在十几集的时候是 Rene 嘛，然后有说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宇宙的声音，丰盛冥想的声音。
可我已经好像一年没有录 podcast 了，
有吗？
蛮久的，距离我上一集已经蛮久的了。
没有啊，没有哦，你的上一集，
我很久都没有在更新了。
那你有在我们频道出现
啊？对，那这么久没有更新，就是因为我最近很忙，就在做个案跟工作坊。然后有一天大象来到我们这边，我就说哎、欸，我们应该要一起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从我的个案身上呢发现其实人生有很多的苦难都是可以避免掉的，
是，
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叫做千金难买早知道。
对，千金难买早知道，有些事你必须要知道，少走一点歪路啊。
对，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是让各个不同人生阶段的女生可以去认识其他阶段的女生。
对，
比如说你还在择偶的，你不知道怎么择偶的，那一些已经有伴侣的人可以告诉你说啊，你应该要怎么样把罩子打亮，
对，
把罩子
让自己有更有魅力。
对，然后再来呢，就是如果你已经进入了求偶的阶段了，那你要怎么做才能够鉴定出这个人他可不可能是个妈宝啊？或者是你要怎么样
是好伴侣？
对，怎么样从一些互动的机会、互动的场合，好，包括去认识他的家人啦，认识他的朋友，认识他的同事，来推敲他从家里面得到的价值观啦，或是他在工作上的一些态度啊等等，然后再来就是准备要进入婚姻的。那我们就希望这个工作坊里面有很多在婚姻当中或者是已经从婚姻这个课毕业的人，
对，
来告诉这些很想要进入婚姻的妹妹们，
是，
其实也不一定妹妹们，可能也有姐姐们，
对啦，
那就是不同阶段。我自己为什么会是从做个案的时候得到启发要来做这个工作坊呢，就是因为我发现大家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大致上是有两种人，但这个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对未来非常的恐惧，他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当个人妻，或者他不知道怎样才可以当个人母，所以他就不愿意跨出那一步。
对，
那这很需要让别人来分享一些他们的经验，那另外一种是很憧憬当人妻，
对，
很憧憬当人母。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种类型的个案是我最心疼的。
是吗？
就是他们当初怀抱了非常高、非常高的期待。
像我，我举手，举手，举双手。
快点讲一下你当时的状况。
就没有，你就会，就二十几岁嘛，二十几岁你就会有一个憧憬，对家庭的憧憬。对，你会有一个自己理想的幸福，样子。对。然后当你遇到一个觉得还不错的对象，你就会觉得我跟他有可能吗？或是我们真的进入家庭，或是我成为一个太太了，或是我成为一个妈妈的时候，哇，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会真的是憧憬，然后会很多的期待，而且那个期待是真的是就是很梦幻的期待，
很美好的，
对，很美好的期待嘛，二十几岁，对，
所以当现实不符合你的期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其实我如果现实不符合你，我没有会觉得说怎么样，我会觉得我可以到我的期待，我会试试，就会努力看看，是不是可以到我的期待，
但我很多个案啊，他们发现现实不符合期待的时候，最让我心疼的那种就是他自我价值崩坏，他就觉得说我怎么那么没有用，
对，
或者是我怎么不够好，或者是有的就是说我还要再更努力，他们就在潜意识里面一直跟自己说再加油再加油，我就想说要加到哪里去，你
好像是这种我也会努力，对，好像会是这样，我觉得难不了我，难不了我，我可以，我可以去一起拯救他，或是我可以他的课题我们可以一起面对，对， 种。
但是，
但那就是他的课题。但我也发现我也有课题啊，我以为是我们一起可以努力，一起的课题。但就是从我的那一段婚姻，我就看到说，哎，后来发现我有我自己要修，你也有要你自己的要修，对。我就有领到我自己要修的部分。
对啊，所以我有很多个案，尤其是当妈妈，我其实有非常多个案，他是从自己童年的经历里面去下定志向，说我绝对不要当哪一种妈妈。然后他帮妈妈这件事情创造了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一个典型，他觉得说，我一定要当一个很爱孩子的妈妈，我一定要当一个对孩子
的妈妈，对，
非常有耐心的妈妈。我有一个个案跟我说，他的女儿在吃副食品的时候，他是用秤，电子秤，然后
我干过，
然后就是淀粉多少克，蛋白质多少克，然后
我就做一个月之后，我哦 no 就不行了。
你是自己发现不行的吗？
对，
哦，
没有，因为刚好我女儿也是不用秤就可以吃完的那个孩子，就后来他这就是好好 treat 到嘛，就很好吃的。所以我没有那个恐惧数字的被那个绑架。后来我就觉得反正我准备多少他都可以吃，然后他吃不完我也看一下，哦，可能是这个食物是他今天不想要或者他不符合他胃口，我就变换。对，
可是
后来我就放过自己。
像我个案他就没有办法放过他自己啊，他就觉得说我就是要他是这么新鲜的肠子，这么新鲜的胃来到这个人世间，然后我是可以决定他吸收什么营养的人，他把自己想的就是影响力太大了。然后他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案，他已经是阿嬷了，然后他就讲说他受不了自己的女儿，不是媳妇哦，自己的女儿，他说他女儿呢打那个五色蔬菜泥，然后也是用凉的，然后就是打完泥之后都要放在那个制冰盒里面嘛，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然后对对，然后小孩要吃饭的时候再热，那就是五个小冰块就会变成五份不同的蔬菜，对不对？然后就是各色都有，绿色的、黄色的、南瓜啦、紫色的这样。然后他不准他的妈妈拉拉嘞，
混在一起
喂他的小孩，他妈妈就说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味道啊，味。
对，他就是说
一种要有一种的，让他尝到一种的味道。
对对对对，所以他的女儿就很坚持说，你要现在就开始培养他的味蕾，然后妈妈就觉得说你实在是太神经病了，而且，然后妈妈就觉得说没有人可以配合你这个样子，而且像这样子的妈妈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 baby 的妈妈，好，也就是我的个案的女儿，像这样子的妈妈，到最后她的小孩只好自己带啊，
对，
因为她用高标准去衡量所有人，那没有人可以符合她那个样子的状况，所以到最后他原本是有队友的变成没队友了，他原本是有后援的后来变成没后援了。
会耶，
对啊，那这个就
当初也是这样，
就是自找的啊，就是你的孤单是自找的。
对，后来还好我有醒过来
哦，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其实很希望可以找一个机会在一个比较和善的场合。为什么要和善的场合？就是为什么要找你来，是因为我一对一在面对个案的时候我都很心急，我很
你想要他们赶快找到，
我希望他们可以赶快看到自己的模式，希望看到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那个我很多个案都说我是雷神嘛，就是直接劈下去。但我其实觉得疗愈师好像应该要再更温柔一点，还是那是我对我自己的制约，我也不知道。就是我经常在陪伴个案之后我很自责。
我懂，有听你分享，但我觉得有些人有些个案是需要你这样子的果断跟当头棒喝，
对，但有一些我觉得，
但可能你对你可能你刚刚讲的个案都是妈妈，然后这些族群他们可能需要一些
支持，
对，温柔的力量去牵引他，
对对对
对，甚至比如说跟他一样，就像我男朋友一样苦主过来的，他就会有觉得被同理的。然后我这个苦主之后我有先醒来嘛，我先找到一条另外一条新的大道路去走，他们就会觉得哎，或许
另外一条路也有光，
对，条条大路通罗马，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你要 人生要进化有非常非常多条路径，一对一的个案咨询当然是一种，可是一对多的这个团体活动或者是像工作坊、嗯、像工作坊我都不觉得是一对多、嗯、它基本上就是我也是其中参与的，
多对多，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它是一个团体的活动、嗯嗯、那我们只是知道流程，我们在导引这个流程，可是我们也在参与这个过程当中，
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团体的工作坊其实也很棒，因为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嗯、然后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经验一起拿出来分享，
对、对，
我就觉得我压力也不会那么大，因为
是吗？
因为我觉得人家
参加
特地花
坊很有收获，而且带领的很好啊。
我也觉得我其实比较适合办工作坊。
有哎、欸，我觉得
因为一对一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要对得起他。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俩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有他的期待，他希望这三个小时之内，他或许可以解开某些人生的谜团、嗯、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哦、人家都花了钱了，然后好不容易排到这个时段进来了、嗯、我一定要设法的劈开他的、
哎、
就是潜意识是一座冰山嘛，
对对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地道直接进到核心，然后就把这个潜意识纠结挖出来，对，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
对，是
这种剧烈的挖法，
或是不适合还不适合他
哦，对，我觉得我很不适合当他疗愈的第一站。
嗯嗯，有些人可能要
疗愈是一个旅程。
旅程，对、
嗯、
对。
有的人他就是会像我之前也是一样啊。我之所以会接触到催眠，是因为某一次感情挫折嘛。那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是马上就接触到催眠。
嗯。
也是一样，就是我朋友看我这样魂不守舍，然后就是会介绍塔罗啦，
嗯、
介绍紫微斗数的老师啊、嗯、然后介绍一些，我也做过天使沟通啊、
嗯、
然后也做过心理咨商，
嗯，
那只是后来我就发觉催眠对我比较帮助，就在这边停了下来，
嗯，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堆叠的结果，
嗯，
嗯， 嗯，那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也不太适合当人家第一站，会太怎么讲震撼吗？哦，有一点，有一点
让他有点冲击，
这样讲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可怕？其实也不
但我不知道，可能
我觉得也不是我很可怕，大家不要吓到，就是
不会，我觉得
就是说我是比较愿意，对对对，我是比较愿意去看到问题的核心、
嗯嗯嗯、
然后把它给点出来的，但是有一些人确实还没有做好那个
准备
跟那个决心。 嗯， 嗯， 嗯，
其实你出发点是为他想要帮助他的，对，
嗯，
对，然后只是那个方式嘛，个案的模式方式那个人可能没办法接受。
嗯嗯嗯，
那或许就是透过工作坊，
嗯，
你只是扮演一个带领的角色，可能他的答案是从同学，
对，
或是其他前辈，或是
对
谁他看到，或是也不是当下哦，有时候工作坊的酝酿有可能是
你后来回去再想一想，谁跟谁的某一段对话突然对你很有感。
对，
嗯嗯，对，而且我觉得啊，就是在做一对一的个案咨询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怕个案就是用那种小狗眼神看着你，然后希望你可以给他人生的答案，这种就是
我在陪伴的时候也是，
对啊，就因为我一直我自己是很抗拒权威的，
嗯，
所以我特别也不想要担任那个权威的角色。
懂。
如果他很希望有一个人说，哎呀，你的问题呢就是原生家庭啦、啊
嗯、
你妈妈从小呢就是没有给你肯定跟鼓励，所以导致你现在自信心不足，那你现在、嗯、这种话我也说不太出来。
对，
铁口直断这种话我说不出来。
所以你也是希望说那个答案他是要
自己找到，自己看到。
我也觉得，就他们要需要自主找到他们自己的路。
对对对，
我们只是，我常常会说，这疗愈师或是陪伴者，就只是引路人。
是，
我们是引路人。
对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工作坊蛮好的，就是不会有一种、
嗯、
他离开的时候说 Rene 说怎样怎样Rene 我
对耶，有些人会说，哎，大家想，对，他们会有一个对你一个信任感嘛，然后会有一个期待。那像你觉得呢？
啊，这种问题我也就是
我很常被问，
我就会把球再丢回去。
嗯，对，
嗯，
我现在也会练习提问。
对啊，对啊，对啊。
我说那你怎么看呢？
对，嗯，因为我自己就 听过好几个朋友嘛，他们会讲说，哦，可是我的老师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老师说金牛座就是会怎样怎样怎样，所以
金牛座爱吃，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不希望大家
对
接受权威，然后也不希望大家被暗示。
对，
那工作坊是一个比较有
要自己找到答案，
比较 dynamic， 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力在互相的运作，然后你可以从不同的人那边可以推敲出你自己的答案。
对，
然后而且工作坊有个好处就是没有标准的答案。
是啊，
我觉得个案咨询比较担心的就是你讲了一句话，然后不小心被个案当作是标准的答案。
对，这也是我们要练习的。
对啊对啊，
我常常在咨询的时候有时候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让不同阶段的女生一起来参加这个工作坊，包括就是你还在择偶的，还在求偶的，准备要进入婚姻的，准备要当妈妈的，以及准备要结束婚姻的，
踏入另外一个自己的人生，
对对对
对,
对, 对，重寻自由的，
对。
然后像工作上也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不是有去上女力学院吗？
对对，
然后校长是说了一句什么，不是在做职业规划，是在做生涯规划。
对，他说他在就是帮助很多女性在做职涯的那个咨询的时候，发现很就是不是职涯规划的问题啊，就是都是在人生规划的这边出现。因为女性太多的角色，你每一个阶段会有不同的任务，不同的角色，然后会影响你的职涯，你的工作。
对，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几个阶段嘛，不管是你在择偶啦、求偶啦，你要进入婚姻，你要准备生小孩，或者是你要结束婚姻，然后重新获得独立和自由等等，这些是你在关系里面的一些阶段。
对，
那这些阶段其实也都会影响到你的职业的选择。像很多人就会想说，哦，如果我要结婚了，我的工作形态有没有变化，或是如果我要准备生小孩了，那我要不要继续留在职场里面。
对，
好，或者是很多人在考虑的是，如果我现在有个婚姻状态但我想结束它了，那我的财务是不是要跟着做一些相应的变化。
对，
然后我是不是要回到职场，或是有的人他本来就在职场，但是因为以后要变成一个单亲妈妈了，他就要开始考虑我是不是
对
要创造多元的
收
入，同时还要增加自己工时的弹性。
对对，因为要自己带小孩。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工作坊里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来分享的。
对，
我觉得这很需要前辈的指引，
很需要，而且前辈真的就走了这么多歪路了，你不要再走了好吗？
对对对，我们这是一个人生攻略，就是我都已经跟你讲了，这边有怪，这边有怪，这边有怪，然后你要先去拿到一些法术跟武器，才能来打这个怪。
我们闯关过了，闯去了，而且花了很时间心力去闯过了。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都挺好的。所以才能够有这些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你不就说你的助理说我们为什么不八年前就开这个课吗？
我那天在跟他讲说，欸，我下礼拜要去跟 Rene 录 Podcast， 我说啊，要录什么？我说我们决定明年要做一个那个工作坊，然后叫千金难买早知道，然后就是针对女性面临下一个阶段，她想要想婚啊，或是要想生孩子啊，然后还在犹豫啊，或者还不知道怎么办的，去做一个设计这样。他说为什么这个工作坊八年前没有？
八年前我们没有这个经验。
对，我小孩才八岁。
对啊，八年前我们也没有这个 know how，
我们还是晚辈。
对对对对对对，我让我想一下，八年前我在哪一个阶段？我可能在很前面。对，
我是婚姻菜鸟，
我是感情菜鸟，
婚姻菜鸟，然后新手刚怀孕。
你
那时候还没有开心过？
我那时候没有啊，而且我就是感情菜鸟。哎，我那时候还在情海浮沉，然后经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沉下去。
梦幻对婚姻有憧憬的
啊，粉红泡
泡
泡
的二十几岁啊。
哦，
对啊，
所以对，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然后让大家来有系统的
对
了解一下你现在呢。你在什么阶段，然后在这个
盘点资源，
没错没错，盘点资源非常重要，
还有支持系统。
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 小小的攻略。
对，对。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刚刚跟你聊完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如果要踏入婚姻的话，你要了解对方的家庭，对不对？
对啊，是啊。
可是你看哦，你都已经跟他的家人一起住过了，你还是不了解他的家庭。当时我讲当时，
对，确实。而且你也无法，我觉得后来我发现我没办法参与他过去三十几年的生活。
嗯，这是当然的啊。
对，
嗯，
而且你不是他。
嗯，
对。
所以我们其实会教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的家人的话，你应该聊什么话题，
对，
去了解他的价值观。
对，
好，这个催眠师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对，生育教育老师也是，因为面临生孩子也是一个点哦。
对，
你们要不要生，或是生了之后的一些教养。
嗯嗯嗯，
这是关系到整个家庭哦。
其实感情就一直都不是两个人的事嘛。
是啊，
那尤其是牵涉到孩子，那就更会变成是两代人，两个垂直的，对，家族体系，一起被孙子的出生这件事情勾出了很多的纠结，这样。对啊，所以我们开这个工作坊呢，预计大概是明年二月开始吧。
对，
可能你最近是不是也很忙？我在想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释出招生的资讯给大家？可能一月吧，大家慢慢等。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要参加加一加一加一。
对啊，或者是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讲说，你觉得你需要的是什么？
对，你想要从中获得什么？对，
我们也可以把它编入我们的课纲里面。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现实，跟你的理想之间的差距，然后你要怎么样，第一是看清楚这两件事情是有差距的，
是，
然后第二是去弥平这个差距。好，那我们拉回来讲，就是为什么这个工作坊这么重要呢？我自己觉得啦，
我也觉得
就是当我有一天想到说啊，其实我的个案需要的不只是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去找到他潜意识的纠结，然后而是需要有更多的后援系统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找到纠结是一回事，但是大家对未知还是会恐惧的，
对，
大家对于不确定性还是会害怕的，
是。
那如果你因为一个恐惧，尤其是无名的恐惧，
对，
就如果你
自己想象出来，
对对对，如果你说得出你在害怕什么，那就变成 problem solving 了嘛，就是解决问题。可是最难的是你说不出你在怕什么，
是
你只是一种隐隐觉得说啊，前面好像有一，对对对对对，你就隐隐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准备好啦，或者是我好像觉得前面有一团迷雾啊，干嘛的？那东西你无从准备起的时候，那个会变成心慌。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坊的重要性呢，就是让过来人告诉你说，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可以面对的，
对，
都是有工具有资源，
对，
你就可以去破解，你就不会觉得说你得靠自己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我为什么要找大象一起呢？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好像有点太标新立异了。
不会啊，可是我一直觉得你在标新立异当中又很实现，很现实，很落地，
是这样子吗？
就是你在，因为比如说你常常说哦，你翻译什么什么什么书，然后也是就是国外身心灵或是比较心理学的书籍，但可能有些身心灵书我觉得更飘
哦，
那你翻译出来的文字或是你呈现出来给人家感觉是可有迹可循，然后可以实践的，实现的。
我就觉得这一两年
也是，
受比较多打击吧，就是
打击。
对啊，就是我以前都在新创圈鬼混嘛，就是新创圈、创业圈还有科技圈。那我觉得这几个圈子呢，确实大家都比较有勇气，大家好像比较不怕摔，
对，
不怕失败，
对，
也比较不怕死。像这两天。这两天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注意那个虚拟货币圈 的消息，FTX 倒闭的这件事情，其实影响很多嘛。那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就半夜写了一篇长文，他就说，我想要跟大家讲，破产是不会死人的。 Wow, 是不会穷死的。对，他就说他感觉到他身边很多人因为 FTX 倒闭的关系身家都没了，然后他很担心他们想不开，嗯，所以他就自己呢用他年轻的时候负债千万的这个经历把它写出来，嗯，然后跟大家讲说你不要担心，其实穷是穷不死人的，嗯嗯，但是如果你过于的烦恼跟忧虑，嗯，那个是会死人的，
对对对，
嗯嗯嗯，所以他就把他的经历写出来，然后跟大家讲说你只要有活下去你就有希望，
啊，
那他后来对他年轻的时候赔掉几千万，但他现在在日本投资房地产做得非常好，
那这就是前辈啊，
对对对对对，
前辈分享千金难买早早，就是 他去分享
他破产过，
对，
然后他东山再起了，对对对对对，那他也曾经想不开过，
对，
所以他才有办法把他的这些历练都变成一篇劝世文，嗯，然后给大家看，嗯，对，然后那我就觉得说可能因为我以前就是在新创圈啊创业圈科技圈待比较久，嗯，那现在开始很认真做个案，那我很多个案，对，我很多个案他们就是小资女，
对，
结了婚当妈妈，嗯，然后他们有时候听一听我的经历他们就会跟我说那你啊我跟你差那么多你做得到我做不到，
他们直接这样反馈你吗？
对啊，
跟你说，
对，然后我就有点挫折，我就觉得说嗯，我讲这些不是要就是我讲这些是希望让他知道说哎，嗯，你也可以做到，但是我讲了之后他反而说那是你英文很好你才做得到，那是因为你有自己的公司你才做得到，那是因为你怎样的，就是反而那个距离感被拉开来，
对，
嗯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开工作坊嘛，因为有工作坊的话其实就是不同产业的人，
对，
不同职位的人跟不同薪资水准的人大家一起进来，
嗯，
对对对对，
嗯，
而且我真的觉得大家不要以为创业就一定钱比较多，
对啊，就对嘛，对，
创业是开销肯定比较多，但
是
不见得收入就会比较
多，
对，
真的，
对，
大家就是那个框架打跳，我这个我要分享的是，嗯，像刚刚 Rene 有讲到说他个案说哦这就是你啊这个你，我想分享一下我怎么认识 Rene， 好像上一集我跟你的访谈我有说，嗯，我们是在那个
Facebook，
对， Facebook 就是之前是连友嘛，
嗯，
然后因为有一个共同朋友关系，然后就有一次我参加就报名参加 FB 办的这活动，
嗯，
然后刚好是跟你们 Girls in Tech 有合作，
嗯嗯嗯，
然后你那时候是当主持人，
嗯，
然后台上还有几位女性讲师，然后都是女性嘛，
嗯嗯，因为那个题目是 She Means Business，
哎，
就是在讲，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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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在讲女生创业，
你还记得那一场
哦，我们跟 Facebook 的
只有那一场吗？
不是不是啊，就是我们跟 Facebook 合作的主题就是 She Means Business，
哦，
嗯嗯嗯，
对，然后就第一次踏入 Facebook 总部，你就觉得，
嗯，
哇
很漂亮啊，
真的，而且他们有那个 mini bar，
对对对，
很夸张，嗯，
他们还有直播间，
对，
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我们见面的那个年代，有直播间的办公大楼很少，嗯，
对，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 Rene 就在台上嘛，然后我只是在一个网友而已，
嗯，
然后就看到他还有跟一些讲师互动，然后那时候我可能刚创业，然后刚就是从全职妈妈想要踏入一个就是自己新的生活，想要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然后就开始学习，
嗯，
然后我就在台下，我并没有觉得我办不到，欸，我觉得哇那就是我的 role model， 我就觉得说未来我也要跟他们一样有自己的理想，往自己理想去前进，
嗯嗯嗯，
然后或者是有自己的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嗯嗯嗯嗯，
对，
好，谢谢你
所以我说，欸，其实 Rene 是我的偶像
不要这么说，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工作坊里面呢我们比较有机会，
嗯，
就是跟个案不再是一个他在找答案然后我们要给答案的这个关系，而是在工作坊里面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所以像我自己，我其实每次要做个案如果是在讨论感情的问题啊，我都会觉得说妈呀我好为难哦，就是，
嗯，
如果你已经看到他在这一段关系里面，
嗯，
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了，
嗯，
或者是这段关系就是不够尊重他，
嗯，
不够接纳他，
嗯，
然后他在这关系待得越久他的自我价值就越低落，
嗯，
然后人我界限就越难化，
嗯，
那我都会觉得说我们这种单身的人很难 劝他看清楚，我没有要鼓励人家单身，我也没有要鼓励人家离婚，可是很显然这段婚姻不适合他。
对，
那我就会觉得我不是很想要跟人家讲说啊，你就学我就对了，你就照我这样做就对了，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也没有想。
对对对对 对, 對，但是在那个一对一的过程里面，如果他又是抱着一个找答案的心情来，那我们那个说话的口气其实更难拿捏。
对，
我都战战兢兢，对对对 对, 對，我都很战战兢兢的说，你从刚刚的回述过程当中感觉到这个委屈的你想要跟你讲什么？
有点难。
对啊，但他们在潜意识里面都会对自己说实话，所以他们会说，哦，我希望可以飞起来，我希望可以离开这个地方，我希望可以到一个更明亮更温暖的地方，我看到的自己是缩成一团的在角落，感觉很冷很孤单，然后抬不起头，这种之类的。怎么样，
你讲这一段真的我的潜意识有在跟我沟通，在跟我说话。我要离开婚姻那一前一年或前半年，我一直做梦，梦到我未来的生活。
哦，那你看到了什么
可以讲吗？可以，就是我看到我未来，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没有很快乐，就是一直在忙着家里，然后就不知道为谁了嘛。然后我看到我后来，就是比较自在的样子，然后甚至有，很可以感觉到有被伴侣疼爱的样子样貌，很多次出现男朋友。我想说，而且我在梦里
有看到他，
有
哦，
而且我很好笑，是我在梦里还会觉得不对啊，我结婚了啊，我怎么会有男朋友？
哦，
我梦里还有一个那个意识
，对对，你的逻辑
空，就是在说，我结婚，然后后来想，哦，这是做梦，但我梦到很多次，
哦，
就是梦到我很多次，我值得被爱这件事，
对。对，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很想要跟个案或者是在工作坊里面跟大家沟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你在一个不尊重你的关系待太久，
对，
你会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
对，
或者是你以为自己没资格得到那样子的爱。
我那时候梦就一直在提醒我，我就会一直在想说，哎，奇怪，
所以就是你的潜意识没有放弃你啊。
对，
但是我们的意识常常会跟自己说吃卡巴尔嘞，
对，就是现实是这样，你老公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你现在就只有这样资源，
对对对，然后或是跟自己讲说啊，那都电视上演的啦，那个都电影里面假的啦，然后明星什么什么，那都是骗人的啦，其实幕后的辛酸我们没有人看得到啊，就是你的意识会用很多方式去告诉你说，留在你的舒适圈，
对。对，
我觉得意识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当你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他会跟你说
不要出来，
至少这个痛苦是你认识的。
哦，
这是我觉得意识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他是男朋友或老公会打他，那可是他们会跟自己说，但至少暴力的人我可以应付，我知道怎么自保，我可以锁门或者是我可以挡他，但那种会欠债的人我不知道怎么应付，所以他会宁可留在一段暴力关系里面。就是意识最恐怖的事情是他一直跟你讲熟悉的比较好，所以这件事情虽然不好，对对对，就是说这件事情纵使对你有伤害，但是是同一种伤害。
这蛮可怕的，
这很可怕 啊, 啊，我觉得很可怕啊。然后但你也知道我嘛，就是我要看个案的耐受力啊，他如果是一个可以听真话的人，那我就会带他去看更深的东西啦，但他如果已经表现出他没有办法看真话，那其实接下来在潜意识沟通的时候就会比较不舒服，比较不好带。
对
对，那我觉得如果因此他错过了潜意识要跟他沟通的讯息，我觉得也很可惜，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哦，如果是他没有那个耐受力，他还没有准备好要看清楚真相的话，那其实来工作坊会比较好。
对啊，所以他需要一个支持力量，要同问，应该说要有人，有前辈，真的要有前辈告诉他这是 OK 的，你要相信自己，相信这件事情，对。像我那时候潜意识跟我讲，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但是等我 离开这段关系踏出来之后痛苦啊，的确痛苦啊，那真的超级痛苦、嗯、我就觉得我人生又再陷入低谷了。
嗯，
但是当你反正就是光嘛，
嗯，
黑暗跟光嘛，
嗯、
你多黑暗就有多光明、啊，
嗯、
你就知道那边有光走，你就会跟着光走啦。你往那边去、
啊，对，
你当看到一条光的时候，而且你知道自己有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去走去那里的时候，你会多么喜悦？
这是真的，
真的，而且是那个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现在就是我会心疼的个案，就是。你跟他讲说这边不是你跟他讲，他自己看到这边很黑暗、
嗯、
对不对、
嗯、
但他会说、嗯、没关系，我盖条被子就好了，就是他会觉得说
你有看我表情吗？
有就他会觉得说对啊，这里不好，可是我已经习惯了，我已经知道在这里要怎么活下去了，但是你叫我跨出去、
嗯、
我不知道跨出去那个未知会不会让我更惨、嗯、更痛苦，所以他就会选择留在那里。
懂。
然后我真的是想跟大家讲说，
那有更好没？其实还有更好的人生，
对，
有更美好的，是外面还有更多的世界。
对啊，
更多的世界等你去看看。
对啊，对啊，还有更好的人。
对，
嗯嗯嗯
嗯，
我
的确，
我一直都觉得，嗯，很多人他舍不得这段关系，
嗯嗯嗯，
嗯，是因为
放不下，
嗯、可能。放不下，或者是怕孤单，
嗯嗯嗯，
或者是很担心，新的人没有来怎么办？没有出现怎么办？但我只能说，你的位置就那一个啊，
对啊，
那如果你
来就没有人
啦，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
你没有缺，那个就是你让一个不够好的人占了那个缺，
没错，
嗯嗯嗯嗯
嗯，
那你就更难争到你要的人吗？
对啊。
嗯，
像我觉得我们刚刚前面在聊的时候，我觉得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信念是觉得是可以被创造的，有些
你的幸福是可以被创造的，
对，幸福或是你想要的人生是可以被创造的，
当然可以啊，嗯，
但真的那个前提是你要相信，而且要先从相信自己开始。
对，
我也遇到很就拿生育好，我在支持生育这件事，拿生产这件事，很多人就觉得他不相信他自己的身体或者他可以做到，就连
這、哦、不相信自己可以生得出小孩，
对、
嗯、
连备孕好了、
嗯、
或是他已经怀孕了、
嗯、
他不相信他可以有，就是他可以顺产这件事情，
嗯嗯嗯，那怎么办？
也是其实就真的是恐惧潜意识，
嗯嗯，
你就会带他就实际的告诉他你现在的状况嘛，
嗯 嗯, 嗯，
主要他的身体状况、体况啊，还有心情状况，然后告诉他脑神经催产素为什么，我们就是比较理学东西告诉他，
嗯 嗯,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恐惧不相信也是来自恐惧，恐惧来自他的位置，
嗯 嗯, 嗯，
所以你要告诉他就是现实的，然后还要告诉他我们前面的人经历的，比如说我们前那个个案或是我们，
嗯，
对，
嗯，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未知其实是。
对，就
未知其实是大家最害怕的，
是啊，
所以我们才叫做千金难买早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知道你会畏惧未知，所以我们就把未知变成已知，
已知，
那已知问题在哪，那你也会已知资源在哪，你也会已知工具要去哪里找，所以这就是我们最主要要提供给大家的，
已知你的理想伴侣是怎么样，
嗯 嗯, 嗯，
你要怎么去物色，
嗯嗯嗯，哦，对，你刚刚讲到创造嘛，幸福是可以自己创造的，
是啊，
那有一个前提很重要，就是你必须心口如一
啊，对，对自己诚实，
对对对对对、
嗯、
这件事情我练好久哦，
没有，都还在路上啊是啊我觉得是哎、欸，
嗯，
但对自己诚实这件事好像真的要经历什么齁，你需要一些
通常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的最内在的核心想要的是一个东西，但你不好意思把它说出来，
嗯、
比如说我想一段浪漫的感情，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好意思说出来，想说、拜托你都几岁了你还在想这个、对，所以他会跟别的人讲说我想一段稳定的感情，
嗯哼哼哼，
或者是我就想要找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人、结婚，
嗯哼，
那这时候呢他就会把符合他表象 条件的人吸引到他生命中，
嗯，
但是这个人并不符合他核心最想
想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时候他就会开始过着一个好像没得闲，但是怎么活起来就是不快乐，
哦，
的日子，哦，嗯嗯，
对对 对， 对，
然后就会变成要抱怨也不知道要从哪边讲起，
就没有灵魂，
对对，然后可是要继续下去又觉得生命没有动力没有热情，所以大致上吧，大部分人都是从这边开始学的，觉醒的点大概就是从这边开始，
是是的确是，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只能够吸引到你最内心也相信，然后你的表象，你的动作跟行为都必须相符，
对，
这时候你要的幸福快乐才会真正的被你吸引过来，
真的，
要不然他可能只符合表象，
对，
然后到最后失望就会是自己，
对，对，因为就期待啊，可是你的期待是不是就是你，对，就像你讲的，他讲出来的那个期待，不是他真实的，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奇怪，你怎么不懂我呢？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你从来没有把你自己摊开来，别人除非他会通灵，
对对对，
要不然他怎么会懂你呢？
对对对，对，这个讲到这个，就是这个工作坊，我觉得也是最大很重要的事情。期待这件事，常常是我们在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卡点。
我对，这是我最主要的卡点。我的问题就是呢，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我每次碰到跟我问题差不多个案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我到底要怎么讲？就是
因为你还在，
不是因为我可以对我自己讲的很白、很严厉，但是我还没有学会用一个比较温婉的方式来跟大家讲。对对对对，就我的问题就是。我自认我比别人都聪明，所以我很容易我很容易帮人家写脚本，
哦，懂，对，
就是比如说，哦，我们两个要相约见面，那我就会说，那你就几点几点到哪里，然后你买了早餐之后顺便拿过来这边，然后我就先去干嘛干嘛干嘛，所以我就把别人该做哪些事情全部都指挥好了，可是他不一定想要服你的指挥啊，
对啊，
对啊，所以我的状况是这种，就是我可以看得到我要的是什么，所以我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写了一个太明确的脚本给我心目中的伴，所以有一个人他或许他很符合我的条件，但他不想要演这个角色，
懂，对，
然后我如果喜欢上他了，我们之间就会开始拉扯，
你期待啊，
对，因为我期待他听我的话，
对，
来当我的男朋友，可是他可能有别的方式想要来爱我，那或许那个方式也很好，但是他因为不在我的脚本里面，我就拒绝他用这种方式来爱我，
哦，对，
所以
关系中的确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这是一种控制，
伴侣啊，我们亲子也是啊，哦，很容易亲子也是，我常常有时候，哦，就被发生什么事件之后我发现，啊，原来我一直在期待我的小孩变成我想要的样子，
那个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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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
有时候会突然意识到，哎哎哎，要刹车，
对，所以你讲的没有错，其实很多人呢是这样子，他在爸爸身上得不到他会往先生身上找，
对，
他在先生身上得不到他会在孩
子
身上找，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你跟先生是没有共识的，会特别希望小孩很听话，因为你在先生身上得不到的，你会去孩子身上找啊，那所以其实这样子对小孩的发展是无辜的，因为他原本可以发展出他的自由意识，
对，
可是因为你只是想要弥补你在感情或在婚姻里面没有得到的东西，
对，
所以你就特别希望他听话，特别希望他配合，
对，
那很有可能小孩就会变得太乖，或变成妈宝，
对，
然后又变成他自己灵魂的一个课题了，
对，对，
所以我们把自己照顾好，其实就把全家都照顾好，
对啊，其实啊，
是
、对，
那我觉得尤其是单身女生吧，
欸，
我也是在想，就是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现在走过来就会觉得说很想要提醒年轻人说你还有美好的，
对啊，我都会常常有人会说，欸，那个大象我就是 就是他们可能就会说，哦，有男朋友啊，然后还在考虑要不要，就很在一起很久啦，很稳定啊，
嗯嗯，
然后男朋友一直问他要不要结婚，他就一直在想，对，我要不要结婚，
嗯嗯，
就会聊这个话题，
嗯嗯嗯，
然后我都会说，嗯，其实可以多看看啊，
就我们没有要劝分，就是，对，就我觉得这句话我不知道讲几百次大家才会相信 我真的没有要劝分，但是我们真的是希望说大家在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嗯，是已经了解自己的，
对，
嗯嗯，
对对，
然后并不是把很多的包括你的主导权交给对方，
对，
或者是把你的功课交给对方，对对对对，
嗯，
其实很如果是因为怕孤单而进入一段关系的，
嗯，
其实是把你的功课交给对方，
是啊，
那孤单这件事情是要你
最后还是会领回来的，哦，因为他会用就是你那个剧本，
对对对对，
他会这样子走下去，
没错，
然后他会就会让你体验这个孤单，
没错没错，对啊，所以孤单来到你生命中其实是要你学会独处，
独立，
对，
独处，
对，
对，
独立，独处，自处，
嗯，
但是你不愿意做这个功课，
嗯，
然后你这时候进入人群或者是你进入一段关系，
嗯，
只是为了逃避孤单，逃避你的功课，
对， 对，
那这个就是你把你的作业交给别人，你把你的责任交给别人，
对，
嗯嗯，对，就像你讲的最后一切都会回来，所以
对，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让大家在这个工作坊里面理解到人生有好几个不同的阶段，然后这个阶段不是线性的，
对，是，
它
没有一条线哦，而且没有说第一站是什么，第二站就是什么，第三站是什么，没有，我们现在
是你这一站到那一站，那一站又可以回来这一站，
对对对对 对， 对，而且它是立体的，
嗯嗯，
360度像地球这样，
嗯，然后我的角色我比较希望让大家知道，就是你可以不要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
对，
我觉得我应该我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看到说，
就是啊，
你不符合别人的眼光你还是可以过得非常好，
是，
嗯嗯嗯，我最喜欢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呢，就是我是在美国决定单身成家的嘛，
对对，
当时我没有跟任何一个人商量，我就是自己
决定了，
自己做了这个决定，我觉得这决定对我最好，我就下了这决定了，那当然当时我的规划是我要在美国怀孕，我在美国生，我要在美国养他，
嗯嗯嗯，
但是我就是一受孕没多久就开始一直滴血啊，
嗯嗯，
然后那时候胎象不稳，嗯嗯，然后我就滴到12周，我就觉得说这样不行，这样我可能会保不住我的小孩，因为我那时候我滴血的事情我跟我朋友讲，我朋友还特地拿了台湾这边安胎药的处方签，英文的，然后就是扫描给我，让我拿去给美国的，对对对，然后美国医生一看就说，啊，这什么，没有啊，这不会让你的小孩活下来啊，就是他们不信这一套就对了，然后所以我就说那你要把你就当做营养品开给我可以吗，他说不行，所以后来呢我就在14周的时候带着我的胎内的小孩回到了台湾，嗯，然后我就觉得本来也是一种逃避吧，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你一个人一人做一人当在国外就是一件很潮的事情，
嗯，
回来之后突然变家丑，然后就是我必须要跟我妈解释，我必须要取得我妈的谅解，
嗯，
那刚开始这件事情确实不容易，
对，不容易，
但我妈速度很快，她只跟我冷战4天
还不错，
对对对对对，她到第4天就站不下去了，
嗯，
那后来呢等孩子出生之后，孩子非常可爱嘛，然后大家都很疼啊，
嗯，
然后再过一阵子我就发现我妈变成邻里之间的灯塔，欸，
嗯，
就是很多时候我回到家都是有一些点心咖啡蛋糕的，我说怎么了，然后就说哦，王妈妈来找我聊天，李妈妈来找我聊天，张妈妈来找我聊天，然后他们聊天内容都是说你怎么那么开明，怎么那么优秀，你看你女儿生一个小孩这么可爱，然后没有婆婆，我们家的女儿怎样，
就很单纯，比较
对对
对
对对，就反而他那一辈的妈妈当他们的女儿在婚姻里面不愉快或者他自己有婆媳问题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妈很好很轻松，
女儿不用受苦，
对，所以我觉得，嗯，幸好我当初没有因为在意别人的眼光而改变了我的决定，
对，
我觉得当你决定要做你自己想通的事情，
嗯嗯嗯，
而且承担，
嗯嗯嗯，对，要
的时候，
嗯嗯嗯，
对对对对对，
嗯嗯，
周围的眼光跟社会风气是会被你带着跑的，
是，
嗯嗯，
是，
嗯，
我能体会，
对啊，
我当初离开就是婚姻的时候，
嗯，
家人也是，就你就 长辈嘛，
嗯 嗯, 嗯，
妈妈那边也会觉得说，不要跟别人讲你回娘家、哦，你不要跟别人讲说你住在娘家。
那讲什么？就你回来玩的、
哦？没有，就是他说你不要就主动跟别人讲、
哦，
还有娘家亲戚这边
哦，
连我阿姨打电话，谁打电话他就这样子比叫我不要出声音
哦，
然后我也带着小孩回去啊，
嗯嗯嗯嗯嗯，
我想说怎么可能？
嗯嗯，
但我其实。我觉得我蛮快的、欸
嗯、
我自己生活圈朋友圈我就会自己都说
我
离婚了，
嗯嗯 嗯, 嗯，
对。
那你后来把自己照顾好之后，你妈态度有什么变化？
她有没有她觉得哦，虽然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某一部分比较辛苦，因为为了小孩，
嗯嗯，
然后要一直努力创造经济这边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过得蛮好的、欸、你比较快乐
哎、欸啊欸、你讲到这个、喔、我其实我们的工作坊里面我会很想要跟大家介绍我身边好几个朋友，就是太太赚的比先生多很多，
有很多人更会创造，
对
对，
我身边呢太太的收入是先生三倍五倍甚至十五倍的都有，
那他先生干嘛
你不能这样，先生不是工具人。
我知道，那现在要干嘛？
真爱
哦、oh. ，
那
好，我的价值观还没有，可能我生活圈还没有这样子那么。
对，就是你看、喔 oh. 你刚刚问那个问题真的很好哎、欸，其实一定有很多人觉得我结婚是为了要别人。
养我啊，支持我啊，
对，
或是一起，
没错没错，
一起承担。
纵使不是养，那就是一起分担一些财务的压力，
嗯、
对。可是我刚刚讲的，我刚刚说的那几位，因为我前一阵才刚算过，就是
这么多
三，对，一个是三倍，一个五倍，另外一个十五倍。那他们的先生跟他们的感情都很好啊，
嗯，
然后并不会因此而。变成说谁有钱谁大声，
对啊。
好，可是你去想，在一般先生收入比较高的情况下，两个人起争执的时候，女生是不是很容易觉得对，
完全
他有钱他大声，
对，而且就反正就他们沟通会沟通哦，最后就啊，反正有出钱的决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我
觉得我
陪伴过程太多个案是这样。
啊，对对，
你知道来找我支持啊，
嗯，
因为是太太想要支持嘛，
嗯嗯嗯，
因为他可能好，比如说他第一胎有不好的经验，
嗯，
所以他后来知道要支持，有陪伴了这个孕产支持的这个角色，嗯、而且又有要顾大宝，
嗯，
然后发现先生可能不是那么 OK 的队友，
嗯，
所以他要来找支持，所以太太先走了嘛，先来做功课，
嗯，
但是因为太太现在是没有工作的，
嗯，
所以经济就主要都是在先生，所以都要看经先生点头。
对，所以你不要说是走温柔生产这个路线的，
嗯嗯，
其实很多女生她发现自己怀孕之后，可能因为种种就是胎相不稳啊、体质啊等等，她就没有工作，然后没有收入，这时候就是要选哪间医院，选哪一个医生，选哪一个月子中心，
对，
都会变成要先生来决定。可是其实这些东西不都是用在你身上的吗？
对，而且先生会说干嘛多花钱，我最常听到这样子，一开始不理解，然后太太只是就是可能还在讨论，
嗯嗯，
只是告诉他为什么我这样的需求，那可以帮助到我们一家，然后后面我们可能更无痛，
嗯嗯嗯，
因为我们不会有产后忧郁，或者是可能避免到一些事情，嗯嗯，但先生就是说干嘛多花钱，
嗯，
我就很心疼这些人。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刚刚问的问题很好，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嗯，
说女生也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很多人都想说女生也要独立，女生也要经济自主，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在潜意识里面接纳说我不一定要先生养我，我不一定要先生照顾我，
嗯嗯嗯，
那其实你很难量子跃升到你的收入是他十倍以上是他百倍以上的那个量级，嗯嗯嗯，
对，
或者是你的收入比他高，
对
对啊，因为如果他的潜意识里面根深蒂固就觉得说男人就是应该要养家，
嗯，这个，嗯，
对对对对，那其实你也是在潜意识里面限制了你的丰盛啊，
对， 是而且你就会
吸引到那个，你的先生是你的天花板了嘛。
对对对对，
就是他如果月薪五万那你就是五万以下，他如果月薪十万你就十万以下，因为你觉得
对
他要养家啊，
就是限制。
是啊，那你们的家户总收入不就是有一个天花板了吗？
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真正理想当中一段独立又互相尊重的感情是这件事情我可以自己做，
是
但
也可以一起来，
没错，
真的
你如果陪我一起做的话我会更快乐，
对
我也可以自己上下班，
对
但如果你来接我的话我会觉得很甜蜜，
幸福，
对不 对
就像这样，我常常跟我个人就是在产前跟他们说，我觉得你们都要从孕期就开始讨论，产后啊两个都要各自能独自带小孩，这是你们一起的小孩，你们一起准备好，所以自然是老婆生，老婆在她身体在这样运行嘛，她经历，但先生也要，你妈妈产后马上要有可以独自的me time，所以先生也要有能力可以一起哦，你们分开，你去讨论你们谁可以独自带小孩，我觉得这是最好最平衡的状态，而且没有后援哦，你们要自己可以独自，如果你们能找到后援自己就当然很好，对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你问这个太太或者是问这个妈妈说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累成这样，她就会说啊没办法啊，对
对，
她不会照顾小孩啊，那
奶在我身上啊，对，
可是那你要再回头再往前去想，那她为什么不会照顾小孩呢？
你没有给她练习机会啊，
没错，你没有训练她，
对啊，
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引路都是这样，我都会先跟他们讲，然后我也告诉先生说你放风老婆一次，你幸福人生更，
对对对，
更大，你会看到老婆不一样回来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
不一样的样子，
整个就是心花开，
对，可以更甜蜜，
对啊，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想要在工作坊里面跟大家讲的东西，
真的，
那当然，我们准备的课，因为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准备了嘛，然后二月的时候开课吧，可能一月开始招生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如果大家有想到说啊，你现在的困境是什么，你的难题是什么，
是，
那你也可以写给我们，然后让我们把它加到我们的工作坊里面去，
对，对，或是你自己可能走过什么。你觉得你很想要，
对对对，分享
出来，分享出来的，然后可以当我们的 case，也非常欢迎投稿。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你这么向往当单亲妈妈？我是向往哦，我这辈子我没有憧憬过当一个有丈夫的妈妈，哎，
这么强，
我就是
没有。我觉得你的意思就这样啊，而且你就是有意识的选择，有意识，而且你是准备好。
我其实是我大学的时候很认真的四处当家教，然后我进入过很多种对家庭的样貌，然后刚好几个我最喜欢的学生都是单亲妈妈带大的。我大学就教了四年嘛，然后我去英国留学一年，我回来我继续开家教班，我大概当家教可能前后有快要十年的时间哦，然后我最喜欢就是有一些家教是我每天都在祈祷今天下大雨吧，让我不要去吧，或者是妈妈打电话来说
请假，
对对对对，有的是这种的，但有的是我从下午三四点就想说哇，我今天可以去小明家，我今天可以去小花家，然后我这个礼拜可以跟他讲什么故事，或者是我看到了什么新鲜的东西，然后可以整进我的家教课里面，而且我也很期待见到他妈妈，就其实我很多家教学生的妈妈都是会留我吃饭的，所以我虽然一堂课两个小时，但是有时候我会比如说提早半个小时到啦，晚半个小时走啦，他们就是留我吃晚餐或是给我吃宵夜什么的，所以我有蛮多时间可以跟家教的家长互动，然后我真不骗你 top five
五个耶，
都是单亲妈妈，
好强哦，
然后各式各样的，一个是家庭法郎，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小孩，就是他们在一个高级的住宅区的二楼，所以他们楼下是有管理员的，然后客厅就是做成家庭法廊，就是两面大镜子，
工作室的
形态，对对对对对对，两面大镜子，然后那个大的椅子，这样，然后旁边有一个洗头发的躺着的那个床， 然后小孩就在旁边的书房，那个小孩非常的懂事，然后成绩超级好，对 对,
对，
我都不知道他已经全校第一名了，他妈妈要叫我去干嘛？但是
他现在小孩多大？
哇，不知道哎、欸，那个是啊，你真的要我讲年纪吗？就没有，
不好意思，我
就
觉得，但
是
后续有联络。
假设他没有没有，哦、假设他2000年的时候是15岁，嗯，那现在也
22，
再加22，37，15加22，哦，真的37岁了，
比我还大哎、
欸，哎、欸，对，
你也成家了，可能有可能对。
有可能哦、喔、有可能，因为你
还是还在听收听这个然后来参加我们工作。
对啊，就是家教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很懂事，他就是因为他可以目睹妈妈工作的样貌嘛、嗯嗯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经常在我开会的时候，我带营队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开心果，因为我觉得让孩子目睹你做什么样子的工作，你用什么钱来养他、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很棒的。
对，有时候我去工作的时候我也带着 Joy 跟那个弟弟。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
我
后来去观察，你现在那个在菜市场长大的小孩，在餐厅长大的小孩、嗯、他们只要是知道爸妈从哪里赚到钱的，
对、嗯、
他们的金钱观你不太需要再去校正。
真的，
对对对对、嗯、但是那种上班族的小孩
看不到的，
对，他看不到，他不知道钱从哪里来的、嗯嗯然后他也不知道爸爸在上班的时候可能受了一些委屈、嗯、受了一些鸟气，或者是爸爸可能是踩着别人尸体往上爬的、嗯、他都不知道的。那、嗯、对他来讲货币就是比较空虚一点点，他会比较难去区分说哎，400块的钢弹跟800块的钢弹为什么不能买800块的。可是你去看那个菜市场长大的小孩、嗯、他就会知道400块是要几把菜换来的啊，或者是他如果是在牛肉面店长大的小孩，他就会知道400块是要卖几碗汤饺才有的嘛、嗯、对不对、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小孩他的财商是比较不需要校正。
对, 对，
所以那个妈妈给我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他是在孩子面前赚钱的。然后我去上家教课都领现金嘛，那小孩都看在眼里啊，所以小孩会知道说我不能打混啊，
对对对对对，
我不能
对对
就是反正小孩就有的小孩会真的会打混，就是你叫他写东西、嗯、然后一页他写20分钟，20分钟就400块了耶、嗯、就如果时薪1000的话，对不对？
对，现在而且现在家长要刻意营造着，像我还是有接那个我的之前的专业的家教几个因为我也是挑家庭，然后刚好他要配合我的时间然后现在因为很方便嘛，行动支付很方便有家长还特别跟我要求说，老师我不要用 LINE Pay 给你我每个月都要让小孩自己拿现金
薪水贷给你。
对，我说那我发学费贷给你他就是要让孩子有感。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就从这里有感，然后教育他要自己自发、
啊、
他这是他想要学的嘛，
是啊，
对
所以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单亲妈妈。然后另外一个是叱咤商场的老板娘，然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开西餐厅，
老板吧，
老板娘，老板对对，就是女
老
板啦，
对
对
对
那他原本也是就是股票投资很多，房地产投资很多然后那个时候是已经有点拿小闲钱出来开很高级的餐厅开在国父纪念馆那边然后都是明星去消费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你看好有品味哦，而且就觉得说他好自由
对
就是他那时候呢他就是经常坐在这个餐厅的外面露天座位然后在那边抽烟然后就跟这些艺人啦经纪人啦要不就是其他一些大老板来搞官的啦随随便便都可以搭上一两句话然后反正他爱待在那边就待在那边他不待在那边他就再去其他朋友开的餐厅再去试菜啦试酒啦然后我就他年纪跟我妈一样大我就没有办法想象我妈过这样的生活啊然后我当时的结论就是因为我妈有婚姻跟家庭啊
原来
就是我当时理出来的答案就是这个所以我必须要说如果我看到的都不是这样的单亲妈妈而是社会新闻上面的单亲妈妈那我就不可能会向往当一个单亲妈妈
对
而且我会很害怕
害怕
因为 好像单亲妈妈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是需要救济
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弱者，
对，然后动不动如果是他的小孩走失被发现，那一定会写说单亲妈弄丢小孩，就是那个标，那是一个
标签，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有没有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然后你有没有在这个多元社会里面看到多元的样态，多元的类型，
对，
像那个周品君威老板嘛，對對對對，他也是蛮常在 YouTube 上面就分享说他自己的感情观啊，對對對對，婚姻观，對對對對，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挺好的标杆，對
對對對，
让大家知道说哦，你可以把自己照顾得非常好，
对，
嗯嗯嗯，
对，
那这时候你把自己照顾得非常好的时候，你本来就会有很强大的吸引力，
对，而且人生真的不是只有单一条路单一个选择，
嗯嗯嗯，
可是比如说大家认知的很好的生活，很好的人生的样子，
嗯嗯嗯，
真的，
嗯嗯，
你可以找你属于你自己，
嗯，
你向往的那个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并没有鼓励大家，但是我觉得
我也没有鼓励大家离婚，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最近好像真的还蛮多人，还有人会介绍说我一个朋友他
想很想离婚，是不是可以跟你聊
聊，你可以告诉他，对对对
对，
为什么开始会有这样，然后我说你确定要跟我聊聊吗，我当初这其实是很快刀斩乱嘛，而且我没有盘点好就是很多的路的，
嗯嗯嗯，
对
对，所以我觉得再强调一次，就是我们没有要鼓励大家单身，嗯，
对
对，也没有要鼓励大家离婚，但是我们想要让大家看到说你最害怕的那个样态其实也都过得很好哦，
对对，
所以你其实没必要怕啊，
对，
嗯嗯嗯，
会经历啦，一定会经历有一个困难的阶段吗，时期，
你说我吗，我还，
你没有，因为你就是准备好你本来就意识准备好，而且你是准备好的选择，
对对对对对对，
我
大部分感情的伤都在我决定当妈妈之前就受完啦，
对啊，
所以我当妈妈之后反而，
啊，你修完了，你修完了，
反而没有什么感情的伤，
对，不一样不一样，
对，而且我觉得有小孩这件事情，小孩是个照妖镜啊，
对，是，
就是那些想玩玩的人就不会靠近你啦，
是是是是，是，对
对啊，所以你有一个照妖镜在身上，基本上还愿意来追求你的都是很认真的，
嗯嗯，
因为他自己就要先垫垫自己的斤两嘛，就是说哎，欸，这个女生她的重心可能不在我身上哦，
嗯，
这个女生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她自己，
平常就不在，平常
对对对对，
手机都不知道在哪里，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当妈妈之后感情是比较顺利的，就我的意思是说你就比较我啦，我就没有再碰到人家是那种就是没搞清楚，
玩玩，对，没搞清楚，嗯
嗯 所以会比较顺利，就是因为对方也比较成熟，
嗯，
然后很多事情都很好沟通，
对，
那真正发现问题然后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两边还是可以好聚好散，
嗯嗯嗯嗯，这是最理想的，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哎，当妈妈之后不太有那种伤心的时候了，就
你修完了，你都修完了，你都走完了，
就是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带领，
就是真的比较像旅伴，欸，就是人生这个旅程，有人陪你一阵子，有人陪你一辈子，那你就会发现他陪了我一阵子，
对，
那这一阵子蛮愉快
的，
对对对对，那我们都有办法在重大的不愉快或者是重大创伤之前，
嗯，
就先停下来，
嗯嗯嗯嗯
嗯。那我觉得其实这是最理想的人际关系，对
对
对，
蛮好的啊，
对啊对啊，嗯，然后也是一个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
对对对，
嗯 嗯
也是舒服的，
对对对对对，嗯，
很好，
嗯，所以好啦，就是再度跟大家讲，你们害怕的那个样子也没有很恐怖，
没有很恐怖啊，但我跟你讲，我很常分享我前面的故事的经历，然后到现在，
嗯，
就有人说因为他可能还陷入在一个什么困难的关系，然后他们听完了故事说好，那他们不算什么，他们可以在嗯，觉得还就看到我的样子，就觉得嗯很好。
对啊，
有前辈在。
对啊，对啊，我就觉得说，你看，就低标在这里嘛，就是还有我垫底啊，就是所以基本上是希望不是当灯塔，是当救生圈。
对，
嗯嗯嗯。然后大家都在海上嘛，所以你不一定是要往灯塔的方向靠近，其实 在海上就是每个人就自己掌舵，你的人生就是你的这艘船，你可以自己决定你的终点线在哪里，然后你要走哪一条路线，
嗯嗯嗯，
哪时候你要靠港停下，哪时候你要继续往前冲刺。那我觉得哦，那我们的经验可以当做是一个浮标，一个救生圈，
嗯嗯嗯，
让大家不要那么害怕出海，
嗯，
然后大家就可以赶快去航行吧。
对，我觉得千金难买早知道有一个，我刚刚浮现一句话，就是陪他们找到自己啊。
哦，
嗯，对，
嗯，
真正的自己，
嗯，
你刚刚说诚实吗？
对对对对对，
是真正的自己，
嗯，是，嗯嗯，不是那个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自己。虽然你做真正的自己，也不代表你要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
对啊，是，
嗯嗯，有的时候你真正的自己其实是，嗯，就像我刚刚讲
的，
我那些朋友，对不对，
嗯？
就是他们收入非常好，
嗯，
但他们也跟真爱在一起，
嗯，
然后也就是结婚生子这样，
嗯，
对，所以你有可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非常非常美好，但是有一些人他在还没有面对自己的时候，
嗯，
只要求自己去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嗯，
搞到有点憋屈。
对对对，
那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工作坊让你知道说，哦，那你可以怎么做，
对，
让这条路可以更顺一点。嗯嗯，
是，的确是。
好哟，那我们就期待大家留言
啊，对，我们要希望很多的，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对啊，
或者你的问题，你想要从这里获得到什么？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资源够多，我身边有各式各样不同样态的女性，
嗯
嗯，然后身处不同人生阶段的，所以我就觉得我非常有把握，可以用很多的经验、很多的故事、
例子，
对对对，
嗯，
来跟大家说，
嗯，
然后我们也可以请这些朋友时不时的来当我们的 guest speaker，
yeah，
然后来跟大家讲说，嗯，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是，没错，就是在 podcast 以外，我们还要共同创造一个工作坊，要再生一个孩子，
对
对，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新时代的，
打造一个，对啊，打造一个社群吧，
真的
一个女生的社群。
是，
嗯，
是是是，
嗯，然后让大家可以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无痛顺利的跳跃，
啊，
嗯，
让他们破除信念，就是他们也可以，就像我当初的那个信念，觉得，欸，我也可以跟 Rene 一样
你可以比 Rene 更好
真的，对对，有，我有想的是我可以跟台上的那些人一样，
嗯，
活出自己，
嗯嗯嗯，
对
对啊，
真的。
好，那就
谢
谢
大
家，
哦，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